敬拜他。那么其实上上礼拜呢有一件好的消息啊，我还有机会告诉你们，就是灵言姐妹她已经决志信主啊，她在我们当中啊，如果你们有机会可以跟她道贺啊，真的感谢主的恩典啊，将这个救恩临到她的身上。那么在过去的这个礼拜里面也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就是丽玲姐她愿意清除她在信主之前所拜过的那些的偶像，所以我们就到她住的地方啊，为她清除她所拜的一切的偶像。那么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那么如果在座的有人他还没有信主以后还没有清除偶像的话，那么我非常的乐意去为你们把你以前所拜的一些的偶像都把它清除掉在打开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敬拜你，也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更懂得怎么走这人生的道路。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引导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在两段式的经文这个繁体字是126页，简体字是80页。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到30节的经文，翻到我们同声来念。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请。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说：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身正了。好，就停在这里。当古代的君王出巡的时候呢，那么总是会有一批先遣的人员他们会在前面吆喝开路。如果有遇到道路有坑坑洞洞崎岖难行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必须要把这些道路呢都把它修补好了，让那个地方变为平坦，以便呢让那个君王可以更加顺畅的通过那里。在这里我们看见施洗约翰，他就是担任这样的一个角色，他不但是来为主耶稣预备道路，而且呢他乃是要将主耶稣基督那么介绍给世人认识。那么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又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你想他应当要怎么样来介绍主耶稣给世人知道呢？他是应该说：看哪，我的表弟至高神的儿子吗？还是他应当用其他的方式来介绍主耶稣基督呢？今天当我们在介绍一些有名的人物的时候，我们通常喜欢把自己能够跟那个有名的人物扯上关系借此来提高自己，并且显示自己的重要性。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见施洗约翰在介绍主耶稣这位具有尊贵无比的身份的神子的时候呢，他却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件事情， 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自己所应当扮演的一个角色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呢，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那里就记载，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他就是指到主耶稣，主耶稣必兴旺，然后施洗约翰必衰微。今天如果你你也像施洗约翰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介绍主耶稣给世人知道的话，你会怎么样来介绍主耶稣基督呢？有些人可能会说：“看呐、神的儿子。”或者是说：“看呐、大卫的子孙。”还是说：“看呐、救主基督。”不管你是用哪一个方式来介绍耶稣基督，以上的这些介绍的方式呢，都是正确的。他的确是基督，他的确是大卫的子孙，他也的的确确是神的儿子。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施洗约翰在介绍主耶稣基督的身份的时候，他却用了一个相当特别的介绍词，这是一般人所不会用的。他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看呐、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不知道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的感觉如何？你觉得施洗约翰如此的来介绍耶稣基督的身份合不合适呢？如果今天你不知道神的羔羊到底有什么含义的人呢，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施洗约翰会把神的儿子介绍成神的羔羊呢？这句话听起来会不会有点像有些人把别人的儿子呢介绍成为某某人的犬子一样？但是事实上我们在这里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之所以会这样的介绍呢，他不但没有贬低主耶稣基督的身份的这个意思，他也不是随心所欲的自己想要怎么样来介绍主耶稣就怎么样来介绍主耶稣。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施洗约翰之所以会如此的来介绍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呢，不是一个突发奇想，乃是受到圣灵的感动所做出的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恰当的一个介绍。那么为什么在这里施洗约翰要这样子的来介绍主耶稣基督呢？主耶稣是神的羔羊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主耶稣是神的羔羊与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主耶稣是神的羔羊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呢，其实都是有非常特别的意义，而且呢，这个关系也是特别的重大的。所以我们今天千万不要轻看施洗约翰这样子来介绍耶稣基督的身份，我们不但不可以轻看，我们反而要看重主耶稣是神的羔羊的这个身份。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是神的羔羊，跟我们的生命呢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主耶稣是神的羔羊到底跟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在这里他就说到了，主耶稣是神的羔羊，他乃是除去人的罪孽的。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羔羊有许多的用途它有一个特别的用途是作为什么呢？是作为这个赎罪的祭牲，它可以作为代罪的羔羊，因为它是属于洁净的动物。那么这件事情对于以色列人应当都不陌生那么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之前呢，那么神就吩咐摩西要以色列人去宰杀这个羊羔，并且将这个羊羔的血涂在他们的房屋上面作为记号以免在家中这些投生的呢会遭受到这个灭命天使的这个击杀。后来我们也看见神也为以色列人他们立了这个献祭的这个制度，让以色列人可以用羔羊呢来作为赎罪的祭牲，来代替人背负人的这个罪。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当施洗约翰在向世人介绍耶稣是神的羔羊的时候，无疑的他是要向世人表明主耶稣基督呢他就是世人的代罪羔羊。当他被杀献上作为这个赎罪祭的时候呢，就可以为人来赎罪。 那么讲到这里，有许多人可能会想说，那么既然羔羊的血啊可以为人赎罪，那么为什么还需要这个神的羔羊来为人赎罪呢？这样做呢，会不会是多此一举啊？当然是不会的啊。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到，旧约的献祭的制度呢，那么只不过是新约的一个预表而已啊。这个旧约的献祭的除罪呢，是属于一种暂时性的除罪啊，并不能啊一次永远的将人的罪把它除去。因此呢，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一到四节就告诉我们说，律法既是将来每次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啊，这是公牛山羊的血啊，不能够完全的除罪。那么旧约的献祭的制度到底是指向什么呢？这个我们从新约来看就非常的清楚，就是指向啊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他不但是大祭司，而且他以自己的身体当作祭物献上啊，做了一次永远而彻底的啊这个赎罪祭，为世人除去所有的罪孽。所以接下来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二节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到了十四节他又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一直到十八节又讲到，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作为神的羔羊，将自己献上作为赎罪祭啊，这样的一个祭才是能够真正除去世人的罪孽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羔羊的原因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虽然啊，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信息是这么的清楚，但是呢，现在的世人还是啊没有把它看清楚，还是以为今天还有别的办法可以为人赎罪。有些人以为啊，只要借着拜偶像，将一些祭物献给那些所祭拜的那些偶像，就可以弥补自己的罪孽啊。另外有些人以为只要行善啊，积一些功德，就可以将功赎罪。还有些人以为借着教育，对人进行这个道德良知的洗脑，就可以除去人罪恶的思想。甚至有些人以为只要借着言行俊华，就可以叫人去恶从善。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些的方法呢都是行不通的。今天如果有人要借着人的方法，借着人自己的努力来除去人的罪的话，那么这是不可能可以达到的事情啊。今天当有人这样做的时候啊，不是越描越黑呢，就是欲盖弥彰啊。我们必须要知道，只有主耶稣基督这位神的羔羊呢，他才能够真正的除去人的罪。所以如果你想要你的罪得赦免的话，那么你就必须要来到啊这位神的羔羊的面前啊，来到他的面前认自己的罪，并且认罪悔改，接受他的救恩。如此一来呢，你的罪才能够真正的被除去。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想说，真的是这样子吗？啊，主耶稣是神的羔羊，真的连我的罪都能够除去吗？啊，会不会他只能除去某些人的罪？啊，会不会他所献上的赎罪祭啊，只是为以色列人献上的，不是为我们献上的呢？弟兄姐妹，虽然主耶稣基督这位神的羔羊，他当初是来到以色列的这个地方，他当初是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来献上这个赎罪祭的，但是因为他是神的羔羊的这个身份，所以他所献上的这个赎罪祭呢，就不是单为以色列人献上的，他乃是为全人类的人献上的。 因此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神的羔羊，他不但是除去人的罪孽的，而且他说是什么，他说是除去世人的罪孽的。这个世人就包括你，包括我，包括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在里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会看见，主耶稣他不单是要做以色列人的救主，他也要做全世界的人的救主。以前美国总统卡特在他总统的就职典礼的时候，他邀请了这个卫理公会的这个主教叫 William Cannon 来祈祷。那么当这位主教他祈祷到最后的时候呢，他就说，我们这样的祈祷呢，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们救主的名阿们。那么第二天就有不信神的这个记者呢，在报上指着卡农主教所说的话说，耶稣不是全部的美国人所相信的救主还有神的儿子。当这个卡农主教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那么他就郑重其事的说，耶稣可能不是全部美国人的救主，但是呢他总是要做全部的美国人的救主卡农主教的这个说法呢，是一点也没有错的。今天不管世界上的人是怎么样的不承认耶稣是怎么样的不要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但是呢耶稣呢来到这个世上，他总是要做他们的救主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作为神的羔羊，他不单是要除去我的罪，不单是要除去你的罪，也要除去全世界所有的人的罪的只是人愿不愿意来信靠他。所以今天凡是来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那么罪都可以得到赦免所以在约翰一书二章一到二节就告诉我们说，在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的人的罪。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神的羔羊，他所做的这个挽回祭呢，不单是为我们，是为了普天下的人，不单是为以色列人，是为普天下的人。由此可见，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来得到他赦罪的这恩典而且这个赦罪的恩典呢，不用等到将来才可以兑现，乃是现在呢就可以兑现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呢，不单是关乎将来永生的问题，也是关乎现今生活的问题。今天如果一个人没有得到这个赦罪的恩典呢，不单是在将来的时候要受到这个罪的刑罚，而且呢在现今的生活里面呢，也是活在这个罪恶的权势底下，没有真正的平安跟安息的。那么这就像一个人活在一个罪恶的权势底下一样，什么事情都会受到这些恶势力的控制掌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就不会有安息跟自由可言。当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地为奴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在那里为奴的时候受到逼迫心里面没有平安，而且也没有能够享受到真正的安息。神为了要让他们能够得到自由，得到真正的安息，才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带领出来。弟兄姐妹今天你觉得你的人生如何呢？你有没有受到这个罪恶权势的这样的一个奴隶呢今天许多人可能会觉得不觉得这样子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许多人并没有像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为奴之地那样的被奴役但是呢实际上呢，我们可能都受到这个罪恶权势的影响在那里挣扎我们可能有一些不好的思想，我们想要除去但是除不去，我们可能有会说一些不好的话，想要改掉但是改不掉我们可能甚至于有些人可能会还会做出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来 好像身不由己，就把它做出来了。甚至于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挣扎。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当一个人仍旧活在罪恶权势底下的时候，我们跟神是非常的疏远的。我不知道你觉得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如何？你觉得神是高高在上呢，还是就像你的朋友一样呢？今天你跟别人的关系如何？你能够跟别人和睦的相处吗？如果不行的话，那么你就已经受到罪恶的捆绑了。今天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在生活里面所遇见的大部分的问题呢，都是因罪所引起的。有些人是因为别人的罪，有些人是因为自己的罪，有些人是因为两种都有。所以如果一个人的罪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话，那么一来呢，人的问题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得到解决。因此呢，今天如果你真的想要解决你人生所面对的问题的话，那么首先必须要解决的就是自己的罪的问题。换句话说，你必须要先经历这个赦罪的恩典之后，你才有可能来处理由罪所产生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对我们如此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够轻看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今天你已经真正的经历到神的羔羊所带给你的这个赦罪的恩典了吗？我相信凡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该都已经得到神赦罪的恩典。那么既然是如此的话，为什么还有人能就活在这个罪恶当中，能就好像做罪恶的奴仆一样，好像一点都没有基督的生命所带给人的那种的自由，那种的平安呢？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个问题。今天除非我们真正的经历到神的羔羊所带来的这个赦罪的恩典，并且去活出一个真正罪得赦免的人生，不然的话，神的羔羊除去我们的罪孽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弟兄姐妹，主耶稣是神的羔羊，他不但是要除去世人的罪孽，而且呢，他也要显明基督舍己的爱。换句话说，我们从主耶稣是神的羔羊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耶稣他是何等的爱我们。尽管如此，今天当许多人读到或者听到主耶稣是神的羔羊的时候呢，还是把这件事情当作是平常的一件事情，甚至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但是事实上，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贵为神的儿子的这个身份，他没有必要如此来为我们做，他没有义务没有责任如此来为我们做牺牲，他没有必要做代罪的羔羊的。但是他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愿意甘心乐意的为人做了赎罪的祭牲。我们就可以看见主的爱是何等的大，这是无与伦比的爱。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一个故事。从前在挪威的乡下有一间教会，那么在那个教堂的尖塔上所放置的呢，竟然不是传统教会的这个什么十字架，而是一只羔羊的雕像。那么我相信如果你去看到，你也一定会好奇的问说，那么为什么你们这个教堂不是放十字架，而是放一只羔羊？那么有人问他，问这样说，然后就说，是不是要特别强调主耶稣是神的羔羊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当地的人就回答说，可以这么说，但是事实上还有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就是这个地方呢，曾经呢发生过类似主耶稣基督代死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他说到好几年前，当这个教堂在盖的时候呢，那么盖到那个教堂的尖塔的那一部分的时候，有一个工人呢不小心从这个尖塔上面呢滑落下来那么这个工人从尖塔顶端滑落下来如果没有别的东西挡住，直接掉到地上的话呢，那么他们说大概是必死无疑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就在他掉落的那一刻呢，那么正好有一群绵羊从旁边经过，所以那个人掉下来之后呢，就压到一只绵羊，其中一只绵羊啊，把野绵羊压死了啊，但是他却自己得救了。那么从这件事情啊，他们就想到应当要纪念主耶稣成为神的羔羊，为我们而死，所以呢，他们才把羔羊呢啊，用来代替这个十诫之羊，把它放在上面。那么今天当我们许多人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会啊，许多人会为这个工人感到庆幸啊，怎么这么幸运啊。那有些人可能会为那只绵羊呢感到难过啊。但是不管你的感受如何，我们都知道在那里的那只绵羊之所以会代替那个工人死呢，那么完全不是他自愿的。如果他有选择的话啊，如果他跟人一样的话，我相信他不会选择这样做。当他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他能够抱怨的话，那么他一定会说，怎么这么倒霉，平白无故的祸从天降，成为代死的羔羊。但是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代死呢，却是完全不同的。主耶稣基督的代死呢，是完全出自于他的自愿的，是他舍己的爱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啊，这个不同是非常的大。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今天你有没有看见这样的一个不同啊？今天不管你有没有看见这个不同啊，你想当那个教会将那个啊羔羊的那个雕刻像啊放到那个教堂的尖塔的顶端的时候，那么谁最能够感受主耶稣成为神的羔羊为人而死的这个意义呢？啊，我相信应该就是那位因着啊绵羊啊的代死而得救的那个工人。弟兄姐妹，今天不管你有没有那位工人的经历，啊，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因为神的羔羊的代死而重生得救的。那么这是我们灵里面的经历，是历史的事实，是我们没有办法否认的一件事情。因此呢，当我们看见主耶稣就是神的羔羊，他是如此的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应当要怎么样来回应呢？啊，今天如果我们是光是看见主耶稣是神的羔羊，我们光是知道主耶稣是神的羔羊是不够的。就像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他们光是看见耶稣是神的羔羊，他们光是知道耶稣是神的羔羊啊，而没有任何的行动的话，那么结果会是什么呢？结果呢，就是跟羔羊没有任何的关系，结果这个羔羊对他们就没有任何的帮助。但是从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我们可以看见，当施洗的约翰将神的羔羊介绍给啊他的这两个门徒的时候，这两个门徒呢，他们不但相信了，而且他们起来有一个行动来跟从耶稣，所以他们的罪不但因此被除去了，而且呢，他们的整个人生也从此就改变了。他们不但找到他们人生的意义，而且呢，他们也跟这个生命的泉源呢，完全的连结在一起，以至于呢，他们往后可以活出一个更丰盛的人生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可以看见许多人在听了一些有名的布道家传道人啊，在传讲耶稣基督，在介绍耶稣基督这位神的羔羊之后呢，那么他们就去跟从一些有名的布道家、有名的传道人啊，不管他们出什么 CD， 不管他们出什么样的书，他们都买来听啊，买来读，甚至于啊，他们到哪里去布道，那么他们就跟到哪里去。啊，虽然说这样做啊，并不一定都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知道啊，我们所要跟从的，事实上只有一位啊，而且是最好的一位，那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以跟从某些人为满足啊，我们应当像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一样，他们不以啊听到施洗约翰的教导为满足。他们也不以跟从施洗约翰这位最伟大的先知为满足，他们乃是以跟从主耶稣基督为满足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他们从施洗约翰的口中 知道这个主耶稣是神的羔羊，是神的儿子之后呢，他们就离开了施洗约翰，来跟从了耶稣。那么他们跟从耶稣要做什么呢？他们是要来看神迹奇事吗？他们是要主耶稣的签名吗？他们是要主耶稣给他们有什么好处吗？在这里我们看不出来。在这里他们想要看主耶稣基督住在哪里。为什么他们想要看主耶稣基督住在哪里呢？他们是不是想要看主耶稣是不是住在豪宅里面，是不是住在宫殿里面吗？当然都不是。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乃是要来认识这位主耶稣，以便呢他们可以跟随着主耶稣基督的脚踪而行。所以呢，当主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的时候呢，那么主耶稣他们才会说拉比在哪里住那么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耶稣说你们来看， Come and see。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虽然不能像当初的门徒一样用肉眼亲自的来看主耶稣，但是呢我们却可以用信心的眼睛来看主耶稣，来仰望这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所以今天当我们说来看主耶稣的时候呢，就是要来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意思。但是这个信靠呢，不是光是意念上的，还要有这个意志的行动。就像施洗约翰的那两个门徒一样，他们必须要放下自己从前所喜欢的一些人事物他们必须要把这些放得下，他们才能够来跟从主耶稣。所以不管他们以前是做什么的，他们以前在施洗约翰那里 有对他们有多么的好，他们多么的享受跟施洗约翰在一起施洗约翰对他们的帮助有多大，或者是他们跟着施洗约翰到底是多么光彩的一件事情。那么 这些事情，当他们决定要来跟从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一切就必须要放得下。弟兄姐妹，今天你跟从了什么呢？今天你跟从什么呢？那么你的生活就是什么。今天有些人跟从一些明星，一些偶像，那么这些的人的生活呢，就整天围着那些明星偶像在那里打转。今天在这里为他们疯狂，明天在那里为他们疯狂，结果疯狂到最后就是一场空。今天也有人在跟随着这个世俗的潮流，所以那些人的生活整天就跟着这个世俗的潮流走，今天追逐这个潮流，明天追逐那个潮流，结果呢还是捕风，追逐来追逐去，什么都没有追逐到。此外还有些人来跟从了这位有永生之道的神的羔羊，以他为我们生活的一个中心，以他为我们生活的一个重心。当一个人愿意这样的来追求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生命才会充满平安，他的生命才会充满喜乐他的人生才会是一个丰盛的人生。弟兄姐妹，今天你跟从什么呢？今天你跟从什么跟你要什么是息息相关的。今天你要什么呢？今天你是要来跟从人呢，或者是你要来跟从世界呢，还是你是要来跟从主耶稣基督这位神的羔羊？这个选择完全在于你自己。如果你选择要来跟从神的羔羊的话，他不但会洗净你一切的罪污，而且他也会让你找到这个人生的答案，让你不再迷失在一个令人感到空虚、令人感到沮丧，甚至于令人感到苦闷彷徨无助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让你能够经历一个丰盛的人生。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千万不可只停留在看到神的羔羊、知道有神的羔羊这么一回事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不能以此为满足。我们乃要像施洗约翰的这两个门徒一样的，要起来跟从耶稣，这样子对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益处。 啊，当你愿意啊这样来追求认识主与主同行的时候呢，你的生命才会越来的越像主啊，这个才对我们有益处，而且呢这也是非常啊荣美的一件事情。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好，你看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写照。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能够啊像主耶稣这件事情啊更美好的事情呢？啊，在这里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羔羊，他不但自己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而且呢他也要我们跟他一样是圣洁无瑕的，所以呢他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神的羔羊，为了要除去我们一切的罪孽，让我们不要再受这个罪恶的捆绑。所以呢我们真的要来到他的面前，要来信靠他。当我们来信靠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我们现在就以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请一同起立。